欢迎收听不一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快速预览一下这期要聊的话题。
头号话题 ,OpenAI 让 GPT-5.6 搜独立运营一家真实企业，接入商业工具，结果赔了447美元，还被发现在任务中撒谎，发垃圾信息。
另外还有 GPT-5.6 系列正式发布，旗舰模型 Nova 宣称全面超越前代，而 Luna 定价直接砍了80%。CTGT 团队用 DeepSeek V4 Flash 做教师模型，蒸馏出120字节模型，在金融推理基准上表现亮眼。Google DeepMind 发布 GenMass Robotics 2， 打出全身智能的概念。GitHub 战士 P2 进入公开预览，原生支持递进式代码变更。我们还会聊到流媒体棒出厂即带恶意程序，物理学家解开木子谜题却暴露旧实验矛盾。GCC 禁止代码用于 AI 训练。欧足联集体退出FIFA 30，欧盟法院认定 VPN 合法，以及 CodePen 2.0 上线后的争议。好，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OpenAI 最近做了一个实验，让 GPT-5.6 搜独立运营一家真实企业，接入实际的商业工具，让它自己去跑。结果呢？模型撒谎发垃圾信息，最后赔了447美元。
Hacker News 上对这个事的讨论挺尖锐的，一个叫 Resity Topper 的用户把这事跟之前 Hugging Face 的事件联系了起来，认为这暗示 OpenAI 正在训练模型，让它激进地追求某种类似黑入行为的能力，然后给予奖励。
另一位用户 Splarin 补充了一个观察角度，模型被训练成会尝试大量低概率的替代方案，而且非常执着，这种特质在搜索安全漏洞或者找数学反例的时候是优点，但放到需要谨慎判断的商业场景里就可能适得其反。
还有一个叫12米的评论说的挺有画面感的，他说 AI 回形针案例正在以极强势头到来，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指向的担忧很明确，你给模型一个目标，它可能用你完全没预料到的方式去执行。再来看 OpenAI 新发布的 GPT-5.6 系列，旗舰型号叫 GPT-5.6 Neura， 宣称在复杂推理和多语言任务上全面超越了上一代 GPT-5 系列，
同时还有一个走性价比路线的型号 GPT-5.6 Luna， 定位是速度最快，价格最容易负担，定价比前代降低了 80%，光是这个降幅就挺大的。
但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指出，即便 Luna 大幅降价，它的价格仍然高于中国的 GLM-5.2， 中国模型正在形成实实在在的价格压力。
Commonly 有人把价格差异追溯到一个更底层的因素，电力成本。中国民用电价平均大约5.3毛一度电，合美元大概8美分，而美国平均大概1.6毛一度电，加州和夏威夷这些高成本地区能到3毛到4.5毛以上。
这个结构性差异意味着美国公司在基础成本上就面临更大的压力，在价格层面跟中国企业竞争并不容易。
最后一件事来自 CTGT 团队，他们用 DeepSeek V4 Flash 作为教师模型，对一个叫 GPTOSS-120 字节的模型做金融任务的蒸馏。
在巴开尔文 Token 的预算约束下，这支团队自蒸馏出来的120字节模型在 Finance Reasoning 基准上拿到了 83.61% 的得分，超过 Kimi K3 的 81.93% 和 Inkling 的 65.13%， 目前已经开放了20字节参数的权重。
但他们做的另一个测试更有意思，团队想搞清楚教师模型的政治敏感审查特性会不会在蒸馏过程中迁移到新模型身上。
他们构建了152组配对样本，用来区分模型到底是对普遍敏感话题回避，还是对特定国家话题回避。结果显示，教师模型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回答与预期偏差了7个标准差，但蒸馏后的模型行为仍然跟它的美国基座模型保持一致，审查特性没有转移过去。
如果你想自己试试，可以在 Playground.GTGT.AI 上直接测试，不需要认证。
Google DeepMind 发布了 Gemini Robotics 模型，宣称可以为机器人带来全身智能，这个模型是从 Gemini 2.5 Pro 衍生出来的。
Hacker News 上的反应很有意思，有用户直接感慨说，哇，这是个活着的伟大时代，听起来很兴奋。
对，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乐观，用户 IMS 表达了谨慎态度， 提醒说，任何反对最终控制这些机器人的人活不了多久。
这个提醒确实挺沉重的，不过后面的回复也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机器人目前并不能有效作战，并且反问为什么他们会被投入战斗。
还有用户 Speculum Code 观察到说，他们现在开始瞄准水管工了，似乎是在说这些机器人正在进入日常维修领域。
等 AS 处回复说，他还在等自动驾驶汽车把机器人水管工送到他的建筑工地。然后 Hini-55 回应说，等待时间不会超过5到10年。GitHub 的暂时拉取请求功能在2026年7月30日进入公开预览阶段了。
这个功能让开发者可以在 GitHub 平台原生地把多个相互依赖的 PR 组织成栈，不再需要依赖第三方工具来管理递进式的代码变更。
用户太下划线 Out 评价说，用过 GitHub 之后很难再回到不支持暂时 PR 的 GitHub， 希望这次官方支持能让暂时工作流更普及，并且给开发者提供一个比巨型 PR 更友好的替代方案。
说到工具选择，用户 TheAppSecGuy 推荐了开源工具 Git Space， 认为它容易使用而且功能强大。他还批评 Graphite 对一些简单功能做了过度复杂的设计。
Shankit Tsuzin 也附和说， Git Space 正好满足需求，而且不做多余扩展，是一个清楚自己边界的工具。
然后 Literary 进一步追问了 Git Space 和 Git Town 之间的对比情况，看起来开发者在暂时工作流工具的选择上还有很多讨论空间。 Crabs on Security 报道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部分电视流媒体棒出厂时就被植入了恶意程序，直接用于住宅代理和广告欺诈。
海丁六四用户 Morton Rock 特别指出，这不是安全疏忽，而是实际恶意。他还警告说，大量采用老旧 Android 系统而且永远得不到修补的低端设备，同样非常容易被无声漏洞攻击，然后被转化成代理节点。
讨论里还有人提出一个更让人不安的角度，恶意行为可能被刻意伪装成工程能力不足，让人分不清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技术太差。
对，讨论中提到了 Underhanded C Contest 作为参考，这个比赛本身就是关于如何精妙地隐藏真实意图的，这就让判断设备到底是坏还是烂变得更加困难了。
海中 News 上有一条讨论挺有意思，用户对苏杠指出了一个很多 AI 公司忽略的事实。他说，大多数企业软件根本不提供 API， 在这种情况下，浏览器自动化和 RPA， 也就是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其实比 AI 更接近真正可用的代理式工作流。
这个角度很实在，那篇被讨论的博客文章标题也说得很直接，你不能在忽视界面的情况下解决计算机使用问题。
没错，不过另一位用户 UPeter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AI 驱动的计算机使用才是 RPA 本来应该成为的形态，当前的 RPA 太脆弱了，维护成本经常超过任务本身的价值。
这其实点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 RPA 确实能干活，但脚本一遇到界面微调就崩，而 AI 现在试图绕过界面去理解意图，听起来很美好，可一旦界面完全不配合， AI 也会撞墙。
换一个话题，量子杂志报道了一个让物理学家头疼的进展，他们解决了一个关于木子的谜题，但问题来了，新的结果让旧的实验数据对不上账了。
这个局面很微妙，木子是一种基本粒子，长期以来他的某些行为与理论预言之间存在偏差，一直是物理学家想填的坑。
现在坑是填上了，可回头看，以前那些用来支撑旧结论的实验结果突然站不住脚了。等于说，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不一致。
对，这其实是物理学里反复出现的模式。你用一个更精确的计算修正了某个量，然后发现早年的测量可能系统性的偏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到底哪一批数据更可信？
再看一个开发者社区都在关注的消息， GCC 指导委员会正式发布了一项 AI 政策声明，明确禁止将 GCC 代码库的任何部分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或其他机器学习应用。 LWN.net 对此做了报道。
这类立场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大量讨论，有评论认为 GCC 的做法完全合理，甚至困惑为什么有人会强烈反对，毕竟这是维护者对自己代码的明确表态。
不过，也有评论者从法律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要让版权诉讼之类的担忧真正成立，需要好几个概率极低的事件同时发生才行。换句话说，他觉得这种禁令的实际法律威慑力可能被高估了。
但 GCC 团队显然不想等到法律层面尘埃落定再做反应。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不管法律上最终怎么判，现在就先说清楚，我们的代码不喂给模型。
先来看一条足球世界的大新闻，欧足联及其全部55个成员协会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不会参加国际足联非法旗下的赛事。
这个声明分量很重。Hacker News 上一位叫 Bruno Borges 的用户分析说，因凡蒂诺想让 FIFA 赚数十亿美元，好让自己也能合法获利。问题是 FIFA 是非盈利组织，想在商业化道路上不腐败，就只能变成像 NFL 或 MLS 那样的企业。
也就是说，一旦走上这条路，足球就不再是运动，而只是生意。Bruno Borges 认为欧足联的声明完全正确。
另一个用户 Glitch Queen 给了一组数字，FIFA 本届世界杯收入大约150亿美元，几乎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两倍，
翻了一倍。 Glitch 还补充说，如果优化那些难度不高的环节，收入还有可能再提升10倍。这个体量的商业化扩张确实让人理解欧足联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下来是一条法律层面的消息，欧盟法院在一项标志性版权裁决中认定 VPN 是合法的技术工具。
这个裁决很有意思，因为它回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 Hacker News 上有评论指出，一些网站运营者一直认为 VPN 只被不法分子用来干违法的事，没有合法用途。
而且有人把这种观念归咎于播客里泛滥的广告，说那些广告把 VPN 描述的好像只能用来绕过限制一样。
但另一边也有评论直接反驳，有人指出大多数企业日常运营都在用 VPN，这是基本的安全工具。欧盟法院这次明确给了 VPN 一个合法技术工具的定位，对行业来说意义不小。
再来看谷歌的举动，谷歌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把年龄验证功能全球推广到 Android 平台。
根据谷歌官方博客的信息，开发者可以通过一个叫 Play Age Signals API 的测试版接口，在应用运行时请求用户的年龄段和分享状态。
这个 API 默认返回的年龄段是这么划分的，0-12岁、13-15岁、16-17岁，还有18岁以上。同时，开发者还可以申请获取更细的自定义年龄段。
不过，有开发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应用其实不需要知道用户的具体年龄，如果非要做验证，只确认用户是否属于某个年龄段或者类别就够了。
还有开发者指出，家长给孩子买手机的时候，已经有其他管控设置方式了，不需要应用再来做一遍。这个功能在开发者社区里看来还需要更多讨论。
次判 2.0 发布之后，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还挺热闹的。其中一位叫 Danielva 的早期用户说得特别直白。
他说了什么？
他说自己不喜欢新界面。过去 Code 判吸引他的地方就是能快速是一个简单想法，写几行代码马上看效果。
明白了，他要的是随手打开就写的轻量感。
对，但他的感受是现在的 CodePen 像是在一个网站里再建一个网站，太重了。
这个评价点出了一个老问题，用户 GK Bogger 也参与了讨论，他的分析挺到位的。这类在线代码工具一直有一个核心矛盾。
什么矛盾？
如果做得太简单，用户会觉得不够格用在正经项目上，可一旦功能做复杂了，原来那些简单任务反而变麻烦了。
确实 Glitch 这些平台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对， Kerry Gomberger 也拿 Glitch 举了例子，他还说像 Gracile 从 Now 一路演进过来的路径算是很少数真正成功的案例。
那这个问题有解吗？讨论里也有人提了思路，另一位用户觉得通过合理的默认设置，再用一种叫放置的方式，也许可以同时兼顾简单和强大。
说到底是取舍的问题，给新手一个轻量入口，同时让有需求的用户可以往深处走。 CodePen 2.0 这次的争议核心就在这个平衡上。好，今天的新闻密度不低，我们快速过一下还没来得及展开的几条。
先说一个法律层面的标志性裁决，欧盟法院在一起版权案件中认定 VPN 是合法技术工具。有 Tiger News 评论指出，之前不少网站运营者确实把 VPN 当成只有不法分子才用的东西， 但也有用户反驳说，企业日常运营几乎都离不开 VPN。
把 VPN 和违法直接划等号确实太粗糙了。另一条值得关注的是，谷歌计划今年年底前把年龄验证功能全球推广到 Android 的平台。通过 PlayH Signals API， 应用可以在运行时请求用户的年龄段，默认返回几个区间，从0到12岁一直到18岁以上。
Copan 2.0 发布之后的反馈也很有意思。早期用户 Daniel Wang 说不太喜欢新界面，以前 Copan 吸引他的是能快速试一个简单想法，现在感觉像是在网站里再建一个网站。另一位用户 GK Koberg 觉得这类工具确实难做，太简单就不能做重要项目，太复杂又丢了轻量的感觉。
最后两条， GCC 指导委员会发布 AI 政策声明，明确禁止把 GCC 代码库的任何部分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另外，欧足联及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参加国际足联旗下赛事。 HN 用户 Bono Bargers 评论说，因凡蒂诺想让 FIFA 赚几十亿美元以便自己合法获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